我怕的是这些事情，我不是怕那飞机会不会掉下来，他要掉下来我也拿他没办法，我有什么好怕呢？没什么好怕，问题不在这里。所以我们清清楚楚了解，这个人活在一个生活当中，你有了这些东西，有了不安的东西，那你就会回过头来产生随烦恼。那这个随烦恼对你来讲构成的压力，往往比你所遭遇到的那个困难遭遇要更大，可能好几倍。你看，如果说一个小孩子他在学校里头，他起先呢，并没有不想读书，也没有想要逃学，都没有啊。他起先只是有一次他第一次没有考好，但是我们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随烦恼在，我们把小孩子的水准提高，然后又告诉他别人考得多好，你这样下去会很惨，所以随烦恼跟着来，他的烦恼越来越多，他的压力就跟着就越来越大。所以小孩子在学校里头学习，他会产生这样，最后会逃学，产生一些偏差行为出来，他也是从这个随烦恼的这个情绪干扰中所产生的。所以我们留意烦恼的障碍在那个地方，可是发生症状的东西都是随烦恼所带出来的啊。烦恼是我们的障碍，它堵住我们，但它还没有发，它等到它发了，它就会产生随烦恼啊，随烦恼就会带出我们的症状出来。这些症状这些行为就是我们随烦恼这里面所写出来的东西啊，像狂妄是不是暴力啊，这个敌意想杀害人哈、啊、那么这个自我中心啊，这个一点点惭愧都没有，生活一点点约束都没有啊，这个像无忏，就是自己内心里头根本就啊没有自己想到啊有好的这一面。那个无愧呢，就想着别人怎么想我也不管他了啊，照理讲别人怎么想我们不管他，这是可以这么讲的，你管别人怎么想。可是问题是他非常在意别人怎么想，最后才把别人怎么想给切断，这个时候那就变成完全变成无愧了啊。所以无忏无愧调举会越来越加，会很轻浮啊，然后要不然轻浮就是躁，昏沉呢就变成欲，所以躁欲的症状就随之出来啊。那么狐疑不安不信，或者是产生哎呀我很懈怠，这些东西也是一种精神的症状。所以我放逸，我失掉了记忆，我很多东西特意把它忘掉啊，这些东西都是由于随烦恼这边慢慢跑到这边来的。所以这几点呢都是由于情绪的这个部分所发出来的。所以我今天呢接下去要给各位特别来讲如何维持你这个情绪的问题。你的情绪你要懂得疏解它才可以，而且你应该做一些事情使你的情绪万一有随烦恼出现的时候，你能够至少你能够化解它，你能化解随烦恼的部分，相对的烦恼的部分慢慢的也会被你化解。那我们有几样东西呢我们必须要跟你讲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过去给各位讲过说一个人有很大的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它是你的负担你的负载除以你的自我功能，也就是说你的自我功能越清醒，你的自我功能越好的时候，那你去承担那个负载的能力当然就是相对的是也就好起来，你的压力就会降低，你的压力降低的时候你的随烦恼就不会出来。通常都是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才会随烦恼才会跟着出来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基本的原理大家清楚了，那你就会发觉说分母的那部分变成很重要，也就是我们的自我功能这一部分很重要。可是自我功能我记得上一次我给各位解释的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不对？第二个是好的情绪习惯，第三个呢那就是 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好的毅力坚持着才可以。可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你的事业上你需要解决问题能力，你跟家里的人沟通必须要解决沟通的能力，你跟别人啊合作必须要懂得合作的方法，这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多，那你应付这个是这个平常生活当中的负载呢，你就能够应付裕如，就不会出问题。这是第一个。可是第二个是你必须有一个好的情绪习惯，但是这个情绪习惯就是我们今天谈的随烦恼啊。可是这个情绪习惯很奇特，如果你是一个坏的情绪习惯，也就是说你产生坏的就随烦恼这边增加的时候，它一方面会增加垃圾负载跑到你的负载上面去，所以随烦恼这个部分的坏的情绪习的东西，如果一旦发生，它同时影响上头的负载，使它增加，同时呢，会使下头的自我功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呢，相对怎么样？相对下降。所以，这个情绪的部分它很厉害，它是一方面增加你的负载，二方面呢，它会消减你的自我功能的东西。那第三个呢，就是你对一个人的稳定性跟对一件事情你抓得住，长期你愿意去完成某些事情，你的心不会摇摆不定啊，能够这个把事情长期的去完成它，那个部分是毅力，是我们愿意接受挑战，我不是碰到挑战我就会想跑掉的啊，这样子的毅力。那这三个是自我功能。那么其实呢，我们再仔细来看看，培养那个情绪，也同时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跟毅力的因素，有以下这几点。我们逐一给各位做一个说明。第一个是，如果一个人所受到的社会支持比较好，这个人的情绪状况就会比较好，他受到随烦恼的影响，的不好消极面的影响就会降低。什么叫做社会支持面比较好呢？那这个人有朋友关心他。一个人如果没有人关心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你知道吗？我记得我是不是讲过这个故事啊？这个雨果哈，有一位大文豪叫雨果哈，这个 Hugo 呢，他写了一本东西叫做《悲惨世界》。这个《悲惨世界》里头呢，曾经写过一篇是这样写的。他说哈，有一个伐木的工人，这个伐木的工人呢，这个他呢，他的姐姐哈死掉了以后，他的姐夫也死掉了以后，七个小孩子通通落在他的肩膀上。可是他是一个伐木工人，那些小孩子嗷嗷待哺，七个小孩子嗷嗷待哺啊，他没有东西给他吃，冬天很冷，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伐木工人呢，实在没有办法，他就跑去人家面包店，用手把他捶破他的那个面包店的那个玻璃还是什么，就拿了一条面包回去给小孩子吃。他呢依法被判了三年，当然那个国家一定是很重刑，那是古时候被判了三年。但是他很不服气，所以在监狱里头越狱，又想到七个小孩子越狱，就不断越狱，又被抓回来，结果为了一条面包啊，被在监狱里头关了19年。他出来了以后，他的人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已经疯狂了。在他的感觉里头，没有人爱过我，也没有人支持过我，也没有一个人真正疼惜过我，所以他出狱里以后，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也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一点工作的机会，所以他走投无路啊，所以他也只能够偷一点东西苟且偷生过日子啊，所以大家都不想，他是流浪。 有一天流浪了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他没有一个人肯收留他的，他饿得实在躲不动了，他知道再饿下去就已经昏倒了，所以他看到了一个主教住的地方，他就来到了这个主教的住的居所，他就敲敲门，然后主教出来，他跟他讲，他说我明白的跟你讲，我是一个没有人喜欢也没有人愿意给我收留的人，我是从监狱关了19人出来的，没一个人信任我，可是我今天太饿了，我只请求你给我一餐吃的，然后今天晚上让我在你的马厩里头过一晚就可以了。主教跟他讲，你请进，现在就进来，就在我的火炉旁边烤一会儿，因为外头下雪太冷，烤一会儿，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吃饭。主教跟他一起吃饭，吃完了饭叫他洗个澡，换上了衣服，给他一间客房，好好的睡一晚。就在吃饭完了以后，这个主教就跟他讲，这两个纯金的蜡烛烛台我也没有用，我也用不着，我把这个通通送给你好了，你带去，你需要用你就可以用，纯金的送给他。他当然接受，晚上睡觉一半的时候，他觉得这些东西还不够，刚刚吃饭的时候银刀银叉银碗还很多，这家里头还有不少东西，所以晚上呢就搜刮一些，半夜就又走了，所以他现在还是在那个困扰里头，还是在偷的困扰里头。可是他一出去走不远就被抓逮住了，到天亮的时候呢，这个警察几个警察压着他说，这是从主教那里啊，这个出来的，这是主教那里偷来的，他自己也承认了。可是主教看了他的时候呢，第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你还没有走啊，你还在这里啊，你那两个金烛台还没有拿去用啊。所以旁边的那警察说，那是你送的。他说是啊。他们就放了原来压着他的绑着他的，现在就把他松了，他们就走了，那就好了，是你给他就好了。他走了以后，他把他叫住，把这个伐木工人叫住，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我已经尽了全力把你从恶魔那里把你给赎回来了，他已经使了全力帮你从恶魔那里赎回来了，你现在没有任何的罪恶，但你现在开始你自己要珍惜，不要再掉到魔镜那里去，这些东西给你，你带去。这个人从此改变了。所以悲惨岁月将这个东西，就是人失掉的爱是件很悲惨的事情，孩子幼儿没有父母的爱是长不大的，千万不要想着小孩子是丢给人家养就可以的，都是不对的，他一定就是我们养也需要爱，一定要有爱才可以，没有爱的孩子长不大。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小孩子他没有得到正当有的那些爱护，有一次我觉得我孩子回来再唱一首歌，我说哦，他唱的说有娘的这个孩子像个宝，没娘的孩子像只草。我听完了以后，我跟他讲，这是谁教的呢？他说老师教的。我说在学校里的老师教过就好，你不要唱这首歌，唱这首歌不好。他说为什么？他说如果有的人他没娘的，他娘已经死的，或者他娘根本就不晓得到哪里去的，他听了以后他会很难过。小孩子说哦是啊，对，说小孩子不唱。隔几天我们小孩子回来跟我讲，他说我们学校已经不唱这首歌了。你知道一个小孩子没有得到爱的支持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有很多的问题，他的烦恼法的那个部分很容易就会发作，很容易就发作啊，贪嗔痴慢疑邪见马上 就会壮大。所以你看着，你得把所有烦恼这个部分能够做得好，那你第一步就是必须人必须有爱，有爱就必须有彼此的朋友。我们是朋友，我们互相关心，我们要互相关心啊，我们要互相协助啊，而且互相宽容。爱有时候是一种宽容，有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小孩子，我们要求他百分之百的时候，反而不是一种爱，会变成我们对他的一种啊不断的一种这种需索。其实爱不是这样，爱要去宽容，要去赞美，然后偶尔你觉得这个地方要稍稍开刀一下，才看医生才开刀，不要全部通通都在纠正他的缺点，而没有好好的去欣赏他值得欣赏的东西，这样他就得到了支持。爱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给予。我觉得爱这件事情是一个情绪世界里头非常重要的东西，可是这一件事情却是我们佛门里头非常重要的慈悲这件事情。你说我给你一点欢喜，我拔除你内心里头的痛苦，这件事情不叫做爱吗？它就是慈悲啊。你看我们彼此相处，是不是我们能够互助减低别人的痛苦，我们能不能给别人一点支持，使对方啊感受到一种喜乐跟温暖，就是这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它是帮助了我们自我功能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发现啊，越是得到正确的爱越丰富的人，他的自我功能越好。所以 Freud 讲了一句话，他说得到的爱越多，这个人长就比较能成为一位巨人。他所以这个 giant 这个字哈，不是指的是长得很大，而是指他的心量、他的智慧、他将来对接受挫折的容忍的能力都会比较好。其实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大家留意的。有爱的人跟失爱的人不只是这样，因为失爱的人会产生很多情绪的问题，这些情绪的问题会影响身体，会影响他的想法，会影响他的精神世界。所以爱这件事情就是慈悲，就是慈就是给人快乐，悲就是能够拔除别人的痛苦，这些我们都要留意的。各位，你如果你是孤家寡人，没有关系，孤家寡人一定要走出去，去跟一些人结缘，使彼此互相关心，那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互相支持。其实并不见得你一定是建立在自己的家庭里头，也要建，能建立在家庭也要建立在家庭，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跨出去，一定要有一些彼此互相关心的人。所以年老了以后，那一定要去参加跟年老的人有一些来往，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你要去参与一些活动，使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关怀。即使到了以后走不动的时候，你也要打个电话互相问好，就是要这个样子。互相关怀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写过这样子的一个个案啊，一对老夫妻啊，他们把小孩子通通长大养大了以后，这小孩子到分散到各地去了。可是这两个两老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小孩子哈、啊、回来以后，他们觉得这两老在这里这样子啊，别人会讲话，所以而且这样很危险，只有两老都老了，万一要看医生怎么办？所以他们呢就决定把他带到身边。可是说带到身边负担太重，两个两老分担负担呢太重，他们有好几个小孩子，那就一个人啊带一个啊，轮流带就可以减轻了。所以如果五个小孩子啊，那老大老二是这两个月是一个带爸爸一个带妈妈啊，再下去是老三老四一个带爸爸一个带妈妈，就照轮流这样子。他们很会分配一个分配表，然后就把爸爸妈妈给拆掉了。这个爸爸妈妈啊，辛辛苦苦抚养这一群孩子，竟然回过头来是来拆散这一对 可爱的老夫妻的就拆了，拆了以后呢，他就讲啊，他说我们这样不行啊，不行，也不行了，反正他们已经这么决定了。当他们反对到最后说，孩子跟人家，可是你如果不跟我们住，你在家里家乡住这么乡下的孩子的这种房子的时候，那别人邻居怎么讲话呢？这个爸爸妈妈一听到说别人怕他们的小孩子被别人批评，他们就答应了，所以就拆掉了。所以这两对夫妻呢，有一段时间住在不同的小孩子的家。可是呢，如果要吃药的时候，太太就打电话告诉他，老伴你要吃药哦。老伴想一想，另外那个老伴呢，就打一个电话跟他讲，我明天哦要去看医生，你也顺便去看看，我们也可以在医院见面啊。他们又开始变成像以前那个时候的约会一样，然后两个人看了医生以后，然后又觉得很依依不舍的，又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了。我讲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只是告诉你，这种事情，这两老很懂得继续自我支持。其实这两老只有一个地方判断错误，他们应该继续住在他那个房子住久一点，住到说他们实在真的走不动了，不会约会了，那要分开，马尾巴。但是太早了，但是这真是如此啊、哦。那爱这样的东西啊，跟慈悲彼此互相慈悲的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啊生活世界里头是影响很大的。卡特跟格里克这两个心理学家哈、啊，他们长期做过追踪一些长期的病患，这个长期病患发现哈、啊，寡居的女性哈、啊、是已婚者的三倍，就是慢性病患慢性的这种。住慢性病患啊，那么有的甚至要住院的这慢性病患，寡居的女性是已婚者的三倍。可是你再看看这个官居的男性啊，是已婚者的八倍。所以男人比女人更不会处理寂寞。好，那没关系，在孤独的单身汉啊，跟孤独的女士啊，他说那个特别呢是这个单身的这种孤独的单身的，那是一般人的21倍，这么严重。但他研究出来的原因不在于哪里，在于人际的支持不够。你要注意他的重点就在这里。所以人一定无论如何你要有一些朋友，你要投入，觉得做的有一些人永远需要人的，你要注意这样啊，互相的关怀。有时候你们早一点来了啊，那还没有念佛之前，你们应该互相关怀，互相认识。哎，这老师在忙，在楼上忙，你们应该互相关怀，互相认识啊，彼此之间见个面啊，打招呼还很高兴，是不是？我们还在华藏讲堂同学呢，是不是？这个是。可以互相这样子的啊，来互相支持的。情绪的部分还有一个部分是跟运动很有关系的，越是不肯运动的人越是会萎靡，所以运动有提神的效果，有放松自己的效果。你能放松自己的时候，你就不会讲气话，你就不容易紧张，也比较不容易产生这种愤怒的行为出来。那么它会消除你的敌意，也会建立你的信心。其实运动的好处之多哈、啊，实在不可枚举。你甚至讲不完的运动之多。我们研究里头知道，就是说你高兴不高兴这件事情，欢喜不欢喜，跟你分泌的 endorphin 有关系。你运动了，它就分泌足量；你不运动，分泌就不够，不够就不准。当然有很多问题。你受到挫折就容易愤怒，对不对？碰到什么问题，你就可以很容易变厌倦啊。更严重一点的话，就是失忆，规矩都慢行，而且头壳愈来愈空白化。所以你运动很重要，交交朋友，做做运动，这种应该大家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嘛。运动这样的事情，我们做过很多的研究， 这 Brown 找了101个大学生，这101个大学生都是他测验出来都是属于有忧郁倾向的小孩子。这101个大学生呢，有两边都同时做心理諮商做治疗，可是这两组里头有一组每天必须要运动一个小时，有一组没有。可是这两组到了十个礼拜以后，我发现做运动的那一组他很显著的健康起来啊，没有做运动那组虽然也是每一个礼拜都做諮商，但是他进步很慢。所以你就知道运动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应该去注意的事情。再来维持我们情绪的东西，除了我刚刚讲的慈悲运动，那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常常提的你的乐观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断给各位重复这件事情，乐观这个观念是你如果碰到一个挫折，你把这个挫折扩大成整个人生整个未来，那你就是一个悲观思考的人。如果你碰到一个挫折，你很清楚的能够区隔开来，比如说我今天考试没有考好，或者是我这个学期退步的很厉害，可能会二分之一不及格，会被死当，假设是这样，那他能够区隔出来的人呢，是我的成绩不好，但是他还有很多东西啊，我的人缘很好，我的身体很好，我的待人很好，我对别的东西我很肯努力，我不只是这个成绩，虽然成绩不好，我家里我跟家里的人的感情很好，所以他有很多个框框，这只是其中一个框框坏了，你会觉得这个人会觉得说，虽然我有一个毛病像一个刺中一个地方，但是他整体的东西还不坏，这种人他就不会说一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所以有的小孩子说成绩不好看不开就会跑去自杀或做自我伤害的事情，他就不会了，那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区隔，我们碰到那个挫折应该很清楚的告诉自己，我只有这一点失败然后这一点受到挫折，其实我还有蛮多东西很好的，你去看一看，你就觉得一股痰来对跟他吸一抽啊，那你啊不值得你从头到尾通通把它离掉。所以佛陀有一次在阿含里头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他养了250头牛，其中呢有一头牛被人家打死了，也不晓得怎么样被打死了，反正被打死了。那个人很说已经不是250头了，我这249头的牛我通通都不要了，所以他把249头的牛通通杀掉。佛陀讲这样一个故事哈，是在告诉我们其实悲观思考就是这样子，要弟子们注意这种问题，一个是悲观思考的问题，第四个是幽默，你要养成一种幽默的习惯。我劝各位，如果你偶尔看到哪一个地方有一个有趣的笑话笑谈，你应该把它留下来，有时候看一看，要睡觉以前看一看，自己还会觉得很好笑，笑完了以后今天晚上睡得真好，你早上起来偶尔笑一笑很好。笑这件事情是对人非常有帮助的东西，笑可以产生内脏的运动跟按摩，它使你内部会觉得舒畅的很多，笑这件事情使你很多的不足的东西容易笑掉，笑这件事情使你因为解嘲所以你的情绪会被整理的比较好，所以笑也有无限的优点。你要注意不要讲说我们学佛的人不苟言笑，我告诉你，乐而后笑，人不厌其笑；食而后言，人不厌其言。夫子之言是也，是不是这样啊？他真的讲的是很对的啊。你应该使自己快乐，乐你就要好好的笑，有什么关系？所以哈哈的大笑对你是好事情，在家里创造一点笑料是好事情，你的情绪会好起来，你就比较不会被那些东西把你绑得很紧。请注意这问题。再来，唱歌是很重要的，你们都要学一点唱歌才可以哈。 现在我有的人说我老了我还学唱什么歌，还是要唱啊，唱歌是很好的啊。那么如果你喜欢唱梵拜的话也很好，不唱歌也很好，都可以唱，因为你唱完了又会觉得很舒服，你应该唱歌。还有一件事情请留意，你家里住的环境的光线会影响你的情绪啊。比如说你家里的光线很暗，你要小心，它会让你比较忧郁。你的家里啊，把它光线只有一定的亮度的时候，比较亮一点，你会感觉到比较好。其实我们心理学里头做过一些研究啊，忧郁症最多的城市是那个城市是一年到头没有几次放晴的，至少都有云的那种比较会啊。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忧郁症也是最少的地方，这是很奇特的事情啊。所以你家里的光线不要把客厅安排成像咖啡厅一样，你弄错了。你当然可以在家里安排一个像咖啡厅，享受享受，我不反对啊。你给自己一点这样的情趣，你办得到哦，我不反对。但你不能够把家庭的这个客厅把它弄成像咖啡厅一样，你以为这样回来以后就可以，那你一段时间以后你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连你的小孩子家里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你看看嘛，人变消极的思想的时候是慢慢渐进的，所以你家里的光线你要留意。好了，今天我们把随烦恼的基础的东西给各位讲，那么下个星期我们逐一的把那个随烦恼的一项一项做一个解释，那怎么去转动它，我们分别再去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记得念佛的时候啊，念佛的时候，你看，第一个要感受，你现在好像在极乐，你现在就在极乐世界里头一样。照《般若三昧经》的说法，佛所传授的般若三昧，是指叫做佛力三昧。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你有如坐在莲台上，在极乐世界的莲台上，啊，在四周都是佛，这样子我们参与其间而念佛的，你要这种心理上要这样子感觉。第二，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要感觉到这个佛身的这种哈、哦、这种韵律啊、哦，回绕在我们这个讲堂，也回绕到你的心境里头去，把你的种种的业障，把你的一些东西给洗涤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要念入到有如你现在周边都是极乐的圣众一起念佛，那么这是诸境唯心的问题。然后你会念入，慢慢的念入啊，从这里心境啊具泯，然后你含着它念佛，你会念到这个念佛的佛声的上头，会见到自己的自信。但是你不必把这个念佛，我跟你讲这个道理，你不要把这个念佛变得很拘泥。这五个东西也许很一下子就进入这个状况，五个一起就练了啊。无畏念佛是一开始比较缓慢，接下去是稍快，然后到快，到啊，稍快又回到缓慢。我们这样子的练的意思是，你五会很清楚，啊，五会很清楚。好，我们念佛。